此后也必有纷争的事，不再像过去一样国中太平，不是那种情形。然后十一节，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上。亚撒做王39年，他脚上有病，所以你看见到了39，刚才的故事是36年的，36年发生了事，然后到了39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他41年才死的，才过世，他在位41年，所以在死以前2年，他得了一种病，啊，这个病呢是脚上有病，而且很重很重。那病的时候呢，并没有求告，并没有求也好，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光景不对，你看到了，如果他光景对的话，他不可能在36年的时候还把这个哈拿尼关在监牢里，而且还不会就继续一不做二不休去虐待一些人。所以当一个人开除了以后，你看他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变了。然后呢，到了十二节的时候，亚撒就往39，所以又大概过了3年以后，他脚上有病，而且很重，病的时候没有求也好，去求医生。所以你就看见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已经离开神。虽然有病，他宁可找医生，他没有找。所以39年是病得很重的。那么他做王41年而死，那么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脚的病也有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最后呢，他做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起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着香的做法和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那么这个就是亚撒的一生。我们看见说，他前面35年啊，是我们知道说是完全在圣灵，完全正面。到了最后的5年，很可惜啊，我们看见头3年他呢啊依靠仰赖这个亚兰王，并没有仰赖神。那么而且还把这个先知呢关在这个监牢，还虐待了一些人。然后属灵光景不对以后呢，他连祷告也不能祷告，所以这个时候他有病，他并没有寻求耶和华。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病，而且很重。最后呢，圣经说他41岁时候他就死了。那么到底这个脚的病跟他的有什么关系？圣经这个问题，不过他摆得那么近，就知道说最后2年呢，我们知道说这亚撒是生病的，而且病得很重。好，那么这个是亚撒的故事。那下面呢，就是约撒法的故事，17章。亚撒的约儿子的约撒法就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又安置凡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中。耶和华与约撒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立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撒法大有尊荣之才。我们知道在犹大的诸王里很少有这样的行为，很少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可以说约撒法是第一个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就是约撒法大有尊荣之才，而且呢，圣经明明说耶和华与约撒法同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撒法毫无疑问的，他是耶和华看为正的事。那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指的约撒法没有软弱、没有失败，他的正面大过负面。那么至于他的负面，我们以后再来看。但是最早我们看他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他第6节，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神的道，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些丘坛和魔。所以很清楚的，就前面讲到坚固城，很明显讲到坚固整个的见证，但是问题就必须要神与他同在。 才能够叫他的，叫他所坚固的得以坚固。好，然后呢，从第七节我们看他又做了什么。他受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害米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单也、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异位人等等等等，又有祭司以利沙、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所以这就是约瑟亚做的。他除了去掉偶像，神的确把尊荣赐下给他，而且呢，他派人到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你看见了，这是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把约瑟亚放在大卫的宝座上。如果他不在神的权柄底下，然后神与他同在，也把尊荣自此之财赐给他，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当然就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那么一定把百姓带到非常非常合乎神心意的一条路上。那么如果百姓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明白这句话，并不是依照王的命令下去就这样做。他们要看见说，不是因为王的一张命令，乃是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而我们的王乃是来执行神的命令，把我们带到神合乎神心意的条路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做王就是凭着他的命令，他的确是神代表权柄不错，他的确把人带到神的旨意不错，但是只是告诉他们我们要这样做，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白？所以做神的代表权柄是一件事，但另一方面呢，千万不要有愚民政策，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大家懂得很少，所以这样我一个命令下去只要合乎神心的一定是对的。现在约瑟亚要派人去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的百姓，那这样的话你看见百姓读主的话才知道说，原来今天约瑟亚所做的乃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要所有百姓所做的。所以明白叫他们清楚说，他们这样的顺服神，顺服神代表的权柄，是因为他们顺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是这是一面。另一面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瑟亚争战。所以如果有神的同在以后，你看这个列国就不一样。所以第一讲到非利士人，有些非利士人与约瑟亚送礼物那供应，所以我们这些旧约神常常用非利士人做寒暑祭。如果以色列人光景好的话，你看见非利士人就来进贡；如果以色列人光景不好的话，你看非利士人就来搅扰，制作他们乐下的情景。所以最近你看见以色列和加沙打了一下，不管怎么样，加沙所代表的是非利士人。所以今天呢，你看见说这个非利士人敢和以色列人打仗，就证明什么？证明到现在以色列人都没有悔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到了约瑟亚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与约瑟亚送礼物纳贡银，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所以你看见有非利士人来进贡，由阿拉伯人来进贡。到了约兰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兰就不这样。到了约兰的时候，你看见吗？非利士人出了问题了，然后阿拉伯人也出了问题。所以非利士人的确是一个寒暑表。那等到没有问题来纳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约瑟亚光景是对的，他的儿子的光景是错的。所以你知道说，就在他儿子的时候，以东人起来背叛。那我们在说这个以前以动人是一直伏在犹大的权下，所以什么时候你不顺服神的旨意，你当然就失去你的权柄，所以以动人都起来背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很清楚的是什么？是约瑟亚。所以22节，约瑟亚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 何机会出。他在犹大成了一种许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照宗谱记载，像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0,000。其次是千夫长约哈难率领大能的勇士280,000。其次是西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牺牲大能的勇士200,000。贝雅也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200,000。其次是约沙玛率领预备打仗的180,000。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犹大空前从来没有这样过，这么大的军事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到了约沙玛的时候，可以说临到了高峰。所以大家记得，头一百年里面，如果神得着一个在大卫宝座上非常叫他满意的一个王子，就是约沙玛。所以你从到现在你就知道神怎么样与他同在，神怎样把姿态尊荣赐给他，他怎样去掉偶像，然后他怎么样能够派人去把神的话来在各城里面教导百姓，然后列国都害怕惧怕他。然后呢，你看见他的国力越来越坚强，一面有建国城，另一面有大能的勇士。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你知道说很少有一个王像大卫一样，像这个约沙玛一样。所以到了18章的第一节，你看又把前面的这个第一节怎么说呢？约沙玛大有尊荣姿态，这是前面的这些话。那就是因为大有尊荣姿态，结果就埋下了一个失败的因子，就与亚哈结亲。所以前面的都是正面，到了18章以后，你看见因为和谁结亲，因为和亚哈结亲，所以呢就留下了一些的败笔。那么我再说，前面都是正面，从18章以后就开始负面。那么因为和亚哈结亲的缘故，所以和亚哈的三代都有很明显的关系。如果你读约瑟法呢，第一是和亚哈有很亲密的关系，第二和他的儿子亚哈谢，第三和他的约瑟另外一个儿子叫约兰。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他们结亲的缘故，所以亚哈呢常常这个约沙法呢常常和他们走得非常非常的近。那么18章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悲剧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呢，因为他和亚哈结亲，怎么结亲的呢？他就让他的儿子约兰就娶了耶西别的女儿，明白吗？就亚哈的女儿。所以这一轮婚事一结了以后，那么很清楚的，为什么约兰一直到这个乌西亚，其中有70年，神根本好像完全跳过去。这三个王虽然坐在大卫宝座上，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所以那70年在神的记录里面是完全空白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是谁种下了这个因子呢？是约瑟法种。所以约瑟法一面来讲是在满足神的心意，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得见，他的的确到了后来等到他这个其大有尊荣姿态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和亚哈结亲。他认为说，如果和亚哈结亲的话，的确你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好处。那么如果一个人想到政治的利益，想到外面的好处，当然就慢慢就开始不依靠神。所以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包括历代之下还有列王记上下，你去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缘故，约沙法就和这个亚哈和他的两个儿子就靠得非常非常走得非常非常的近。那这件事情有的地方逃出的喜悦，有的地方不明显的不逃出的喜悦。那现在我们一个一个仔细来看，就能看得很清楚。那么首先呢，亚哈邀他一同到哪里？到这个一同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因为那个时候呢，亚兰人呢把这些地方就拿走了。